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诗篇第三十一篇啊，是旧约圣经诗篇第三十一篇。好，我们来看诗篇第三十一篇第一节到第二节，大卫的诗交与连长。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求你侧耳听，快快救我，做我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好，我们来看啊。三十一篇呢，第一节这个括号里面的不是标题哈，我再说一遍，在原文是圣经的一部分啊。原文的意思是大卫的诗，然后交与那做监督的这个叫连长，原文是做监督的意思啊。在今天呢，就神把他的话语赐给他的仆人啊，赐给他所安立的牧师，然后呢在会中去宣讲啊，说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我们来看哈，首先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卫说我投靠你耶和华啊，愿我永不羞愧啊。这个不羞愧是什么意思呢？不羞愧就是神对那些信他的人在末世的时候，在基督再来的时候的奖赏，对他们的赐福。换而言之，永不羞愧的意思就是永远能够活在神的面前啊。因为在诗篇当中，你看这三十一篇的时候也提到有永不羞愧的，有永远羞愧的，这实际上就是永生和永死的区别啊。也就是说，愿那信靠主的人，信靠基督的人，在主面前永远活着，在主面前呢永不羞愧。然后这个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我们来看凭你的公义搭救我，原文的意思是用你的义来拯救我，明白了吗？我们基督信仰所强调的一个重要的一点叫因信称义，靠的不是个人的行为，靠着不是善功，靠着不是人的东西，乃是凭着神所赐的信心在神面前称义啊。罗马书第三章的19节到22节也提到，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信的人，并没有区别啊。所以说这诗篇三十一篇第一节就向我们阐述了因信称义的真理，得救的真理，永生的真理，指的是基督徒在神那里因信耶稣罪得赦免，进入永生，然后呢可以永远的活在神的面前，说永不至于羞愧啊。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节，第二节说啊，求你伸出你的耳朵，然后对着我，然后后边强调快快的拯救我，说愿你啊成为我的磐石啊，我的避难所啊。我们来看这里啊，弟兄看一下读经者，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啊。我们来看这个原文圣经第二节是这样说的，愿你成为我的磐石，我的避难所，就是成为殿啊，成为就是说我们能够聚会啊，就约说是圣殿，有这个词和本没翻译出来，成为殿啊，成为我使我能够使我得救的堡垒啊，或者是山寨，或者是保障啊，这里有个圣殿的殿啊。也就是说呢，弟兄姊妹，你从第二节的时候，你看到基督徒在神面前祈求，基督徒应当向神为自己求得救。在这个得救这件事情啊，我们要切切的，要急切的求神保守我们，一生一世保守我们。我们呢并不相信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得救是一个过程啊，直到最终见主的时候，得救是完全的得救。所以说一个基督徒他的一生都当切切的恳切的为自己的得救献上祈求，求神呢成为我们的殿，求神把我们安在教会当中，做我们的磐石，做我们的避难所，让神成为我们得救的保障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诗篇三十一篇第一节和第二节都围绕着我们今天基督教信仰核心的内容去讲，关于永生的问题，关于称义啊，神的义，还有得救，还有神的殿，就是教会的问题。然后呢你会发现 这个旧约哈，尤其是诗篇，它跟我们今天基督教信仰所信的是完全一致的啊。第三节，因为你是我的磐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这仍然强调呢，神是我们的岩石，是我们的山寨，山寨也是堡垒的意思啊。然后后边提到一点，就是神凭什么拯救我们，凭什么引导我们呢？是因为他的名，今天来说是因为他儿子的名啊。诗篇二十三篇呢第三节说，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啊，也就是说我们得救，我们被神引导走向永生的道路，并不是只说我们本身对神有什么价值，而是因他儿子的缘故，他将永生，将他的指引赐给我们，将他的圣灵赐给我们。所以说要想得救，就要住在他儿子里面，今天来说就是住在教会里面啊，因为他儿子的名啊，普天之下只有基督的名可以借着得救。我们来看第四节第五节，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络，因为你是我的保障，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弟兄姊妹，你一定注意第四节和第五节，第四节和第五节提到仇敌为他设网络，然后他说了，他把他的灵魂交托在神手里啊，最后说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因为怎么，这四节和五节实际上在讲耶稣受难，而且也预言了基督从死里复活，表面在讲大卫，实际上还是在讲基督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你可以去看到路加福音啊第22章的相关的经文啊，你看到基督呢在克西马尼园痛苦的向神祷告，求神拯救他啊。然后呢在路加福音第23章啊第45到46节，就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断气的时候，他说，父啊，我将我的什么灵魂交在你手里。耶稣说的话是来自哪里？诗篇31篇第五节啊。好，我们来看，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从前到现在一直以求，以后呢也求神一直带领我们，我们教会讲论诗篇，讲论圣经，任何一段圣经都是以谁为中心？都是以基督为中心。耶稣基督永远是教会讲道传福音的中心，这个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啊。好，我们看一下第四节第五节啊，说求你啊，求你使我从那为我隐藏的网络中出来啊，因为你是我的保障啊。你看那个网络为我隐藏啊，很显然呢，在耶稣那个时代，这个犹太人就是文士法利赛人呢，在设计对耶稣的阴谋啊。第五节呢，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救赎我的耶和华诚实的神啊。这个诚实啊，在原文也表示真理的意思啊。我们所信的呢，是一位活的神，然后呢，是有真理的这样一位神。第六节，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我却倚靠耶和华。来看啊，这个虚无之神是什么意思啊？原文说，我恨恶那些看守虚无之神，在原文是两个词啊，说看守虚空，还有虚妄的，一个是虚空，一个是虚妄啊。虚妄也表示虚假的意思，虚空也表示虚无的意思。这个虚空和虚妄啊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虚无之神原文是虚空还有虚妄这两个词组成的。这个虚空表示没有价值的，空虚的，转瞬即逝的这样一种东西。这个虚妄就是虚谈谎言，虚空的话，没有意义的话。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呢你要明白什么叫信奉虚无之神，什么叫虚空的虚妄的东西。在今天来说，就是一个基督徒他不依靠基督的救恩，他不把自己的一切指望投在 神那里，而是把自己的指望投在属于世界的这些虚空的东西上。那而且呢，弟兄姊妹，这个诗篇119篇104节说，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恶一切的假道。在过去那个时代呢，在以色列有人拜偶像，现在在教会里边，包括在世界上，可能没有那种明显的偶像，但是人心里边却有着这种虚无的偶像，比方说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啊，所仰望的地上的好处，以及人所宣扬的一切的能够拯救自己脱离患难的方法，只要不是来自圣经的，不是来自于，不是把基督作为拯救的，通通称为虚无之神啊，虚无之神。所以说呢，弟兄姊妹，在诗篇第97篇第7节说，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万神啊，你们当拜他。在约拿书2:8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啊。这两天呢，有人讨论一些问题啊，我看过一些人在讨论问题，他说，哎呀，有的人在过去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这个自由民主啊，这个民主制度啊，哎，能够这个制衡罪恶的势力。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大洋彼岸的这样大选啊，这个民主国家的这个民主制度被彻底被恶人颠覆啊，被左派颠覆，我们就能知道一个事情。就是说，只要不是圣经当中所教导我们的啊，只要不是单单的信耶稣，你把世界上任何的制度、任何的人当成你生命的指望，你指望这个能够打败仇敌，是不可能的。啊，然后呢，更有意思的是，这两天有人说，哎呀，这个民主制度制裁不了恶人，那就什么？那就用君主立宪制。哎，其实这都是非常愚蠢的话。因为啊，无论我们从圣经看还是看这个时代的现实，如果你不真的信基督，如果你的信仰不是纯正的，你依靠任何人，你依靠任何的制度，你都没有办法胜过魔鬼。所以说基督徒呢，在这些事情上当与不信的世人分开，因为世人他不相信有神，他也不相信将来有审判，所以说他们指望世上的制度，指望世上的哪一些人和群体能给他们带来权益，这个很正常。但是作为基督徒，你是不应该这样的。我们的指望呢，唯一应该存留在上帝那里啊。然后呢，这个关于这个虚无之神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历代志的13章啊。在以色列中呢，包括在今天教会当中呢，什么叫虚无之神呢？啊，看一下历代志下的13:9。说驱逐耶和华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和利未人，照着外邦人的恶俗为自己立祭司，无论何人牵一只公牛犊，七只公绵羊，将自己分别出来，就可做虚无之神的祭司。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今天的很多教会，包括很多的牧师和基督徒，他虽然自称是教会，自称是基督徒，但他们治理教会，他们聚会不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的啊，不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的，是按照人的道理。什么样的人都可以上台讲道，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插手教会的事情，这个是非常可怕的。那前两天呢，有一个人非要加我，然后说给我讲讲这个教会的治理学啊，他搞了一套什么教会民主治理学啊，说这个啊，中国老道牧师都接受了他的建议，说有一些牧师说，哎呀，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说。最后就是在教会当中搞民主，就是说大家投票来决定一个牧师讲什么，然后最后这帮人呢还把教会2/3的奉献都拿走了。我就发现实际上弟兄姊妹，在过去呢，在北国，以色列的北国信仰非常淫乱的时代啊，由那个恶王耶罗伯安所主导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在今天教会当中仍然有很多的人，就是今天这些他根本就不是牧师，他也不真正懂圣经，他也没有那种正常的那种圣经培训，或者说圣职的案例，他就要插手教会的事情，他要告诉牧师该怎么做，告诉这个教会该怎么去建造，怎么去运行，这样的人完全是胡扯啊！ 所以说这虚无的道理既包括世界上的那些道理，也包括在教会当中去把一些属于世界的东西给掺进来。所以说在诗篇当中大卫说，我恨恶这些敬拜虚无之神的啊，原文不是说虚无之神，就是虚无虚空的道理。大卫也说过，我恨恶一切的假道啊。所以说呢，在提摩太前书呢六章二十节和二十一节，保罗告诉我们要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一定要谨受这些学问啊。而且呢，这些东西要远离，因为这些虚无的东西它就像旧约当中那些以色列人所拜的偶像啊，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所拜的偶像，对教会只有害处，没有任何的益处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七节第八节，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看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我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注意这个三十一节三十一章的第七节，这个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这个词，你注意它的原文，原文是说我要因你的慈爱存战兢而快乐。大家知道这个诗篇二第二篇十一节，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什么存战兢而快乐。这个词在圣经当中的含义非常重要，就是原文是这个词啊，它的意思不是说单纯的欢喜，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表示确实是欢喜，但是是存着恐惧战兢和敬畏在上帝面前欢喜啊。其实弟兄姊妹，这个词虽然简单，但是它告诉我们基督徒在教会当中在上帝恩典面前的一个态度。什么态度呢？一方面要在律法之下因为自己的罪孽向上帝恐惧战兢，另外一方面呢又要因基督的救恩而欢喜快乐。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就是由这种两种看似非常矛盾的心情，然后却能在基督里面融合起来，这种的状态贯穿我们教会生活，贯穿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不要放纵情欲，不要把蒙恩得救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乃是要存着一颗恐惧的心，一颗战兢的心在神面前喜乐，有这样的方式来过教会的生活，你才能够真正得到属灵的祝福啊。说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这是什么意思呢？上帝体恤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过的，我们经历的，他儿子都经历了。在希伯来书四章耶稣说啊，因为我不这个希伯来书四章圣经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神体恤我们，神理解我们，神知道我们的软弱，只要我们不是故意的犯罪，故意的放纵情欲，神是愿意赦免我们，愿意帮助我们啊。来往上看着去哦，对，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八节是什么意思呢？讲到呢，神没有把他交在仇敌手中，而是使他的脚站在宽阔之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诗篇第二十，不，这个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篇十七到二十节，我遭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啊。诗篇十八篇十六到十九节也是一样的经文，然后诗篇一百一十八篇第五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也要说通过上面之前的经文，诗篇的经文和这里的，你一看你会发现这里实际上在讲基督从死里复活，基督在急难中向神祈求，然后呢他在十字架上向神祈求，最终神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让他复活的方式，让他胜过了这个世界啊。我们来看第九节，耶和华啊，求你连续我，因为我在急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啊。说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 因为我在仇敌的这个就困境当中，说我的眼睛啊，因为苦恼，因为痛苦，因为烦恼，而渐渐衰败了，就是视力渐渐模糊的意思。诗篇六篇七节呢也说过，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仇敌眼睛昏花，啊，后边说我的灵魂，我的肚腹也遭受了痛苦。这实际上在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因为仇敌的羞辱，又因为在十字架上痛苦，渐渐的视力模糊啊，这实际上这是一个人垂死的一种体验啊。第十节，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我们来看哈，前面几节经文呢是预表基督，然后第十节在讲谁？在讲我们。所以说你要注意哈，诗篇当中呢有预表基督的经文，也有针对我们的经文，你要分清楚啊。这个第十节是这样说的，原文说是的啊，这个词，这和本没反说是的，我的生命在忧伤或者说忧愁中消耗殆尽了。这个忧伤，这个忧愁，在原文创世纪呢翻译成什么呢？雅各说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了，就这个意思，指的一个人一生悲惨。所以说呢，无论是我们的祖宗雅各，还是旧约的众先知，都告诉我们，我们的一生啊，弟兄姊妹，实际上是在痛苦和忧愁当中消耗过去的。我们的一生并没有说多么的荣耀啊，多么的啊，让人觉得很正能量啊。他们说的啊，岁月静好正能量，其实不是的。其实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一生啊，你去回想过来，实际上是充满愁苦的一生。啊，然后呢，说我们的岁月成为叹息，或者说我们岁月成为一声叹息，这个就跟诗篇九十篇所说的一样了啊。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日好像一声叹息。后边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当一个基督徒他真正明白圣经，他去回顾他的一生的时候，其实不过是空虚愁烦啊，不过是充满叹息的一生。我们的指望呢在日光之上，我们的主那里。所以说雅各呢在跟法老祝福的时候，他说他的年日是又少又苦的寄居的年日。往下看哈，说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而衰败啊，原文是跌倒的意思，说我的骨头也都枯干。你可以去看一下诗篇三十二篇第三到四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也要说弟兄姊妹，大卫这个人他一生经历了上帝极大的恩典，他也经历上帝极大的管教。也要说你看诗篇当中，你看到有时候大卫是一个充满信心的人，他充满着喜乐，充满着对上帝的确信，然后有的时候很挣扎，很纠结，很痛苦，有的时候呢又在承认自己在上帝面前的罪恶。其实大卫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并不是一个图腾，并不是一个属灵伟人啊。在基督信仰里边，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去看诗篇的时候，完全不像犹太人一样，大卫是个属灵伟人，伟大领袖，不是的。我们知道大卫跟我们一样，是一个蒙了上帝恩典的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说你在诗篇当中你看到大卫他经常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恶，又讲到自己那些年日因为犯罪而在神面前遭到的管教。所以说大卫是一个真实的人。十一节，我因一切的仇敌成了羞辱，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在外头看见我都躲避我。我们来看哈，这个原文说我因为一切扰害我的，就是苦害我的，成了羞辱，并且在我的邻舍面前，就是说极度的羞辱，说呢认识我的人啊都恐惧，从街上看到我的都离开我逃跑了。这明显指向基督啊，当基督被捕的时候门徒四散，然后呢他们站在远处，彼得更是鸡叫以前三次不认主， 曾经认识耶稣的都忙着撇清关系，说我不认识他。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诗篇当中，在大卫的诗篇当中，耶稣是中心，罪人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哈，真的是这样。指向基督的呢，是我们确立圣经的中心，然后里边那些罪恶管教的，实际上我们往自己身上看就行。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教会侍奉的中心。耶稣基督是圣经绝对的中心，然后呢，并在耶稣基督这个中心和根基上，在教会当中呢，引领我们去认罪悔改，求得上帝的赦免。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牧师能够在讲圣经的时候，讲出基督是这一篇诗篇这一卷圣经的中心，这是圣灵的工作。一个信徒，他如果能听懂这诗篇，并且认信耶稣是圣经的中心，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这是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所宣告的绝对的真理。这个基督中心啊，弟兄姊妹，它不是一个教义，它是整本圣经你解释圣经和传福音的一个底线。如果一个人讲圣经，讲尤其是讲旧约圣经，讲了一篇，最后基督不是中心，那么他就好比一个人脱了裤子上街，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啊。如果一个人他听到了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他却不领受基督是圣经的中心，那么这个人他身上没有圣灵的工作，他就被咒诅了，因为圣灵乃是为基督做见证啊。最近让我非常惊奇的是，有人竟然说这个基督是圣经的中心，这不是出于神的道理，他甚至说了一个更难听的，他说是出于那什么什么的道理啊，然后讲了一大堆的无用的话。其实弟兄姊妹，就是说如果耶稣说了明确的话语，耶稣说圣经基督是旧约圣经的中心，然后有人说基督不是这个基督中心，不是圣经的这个基督不是圣经的中心，那证明这个人是畜生啊。如果说他一两遍还不听，还要故意搅屎，那愿这个人在神面前重重的受击打。因为你这就是说，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说作恶的问题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哈，一个人听不懂真理，并不是因为他学识不够，而是因为他的骄傲，包括魔鬼在他身上的工作，把他的眼睛弄瞎了啊。所以说这样的人呢，不单不领受圣经，他反过来说牧师讲的不对啊，还要教导牧师怎么讲圣经。我觉得这种畜类啊，真的应该好好悔改，要不然愿神重重的击打他啊。所以说呢，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每次讲完某一卷圣经的时候都是回来看诗篇？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诗篇让我们再次回到圣经的中心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好好看诗篇，不要把这些很明显的道理当成是简单的，当成是不重要的，因为这是整个圣经的中心，也是我们讲解圣经其他经文的根基和基础。我们来看一下十二节和十三节。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我听见许多人缠棒，周围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大卫说，我被人忘记了，从心里忘记了，我成了将要毁灭的器皿。我听见了很多极多的诽谤我的那些谣言啊，然后说呢，有惊骇在我的四围，他们一起密谋策划攻击我，他们要计划夺走我的性命。这不用说了，这不是在讲基督吗？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九节，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然后后来讲了有老多人在这做假见证，但那假见证不能相合啊。最后呢，还把耶稣告到比拉多那里，为的是定死耶稣。所以说弟兄姊妹，诗篇当中啊，这些对耶稣的预表真的是非常清楚了啊。为什么今天犹太人不信耶稣？他就睁眼，他就是眼睛被糊住，他看不到这些。如果你读圣经，如果你自称是基督徒，你还是不明白，那么只能是眼瞎了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注意诗篇对教会的意义， 或者说今天来说，我们再强调一下，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的真理对教会的意义是什么啊？保罗说过哈，他照着神所赐给他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啊，然后别人建造，个人当怎样谨慎建造，因为那已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任何一个牧师，一个基督徒，他无论是在讲台上牧师讲道，还是基督徒传福音，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话来说，就是有人在基督这个根基上去建造，或者呢，你的讲道、你的侍奉、你的传福音是金银宝石的工程，有永远的价值；或者呢，你就是草木禾秸，最后全部塌掉，看你的讲道、你传福音的内容是不是卡在耶稣这个中心上。在今天这个基督教为什么会衰败？因为很多人啊，他听真道听腻了，他很多人就说，哎，你看你讲圣经光讲基督，总是把基督讲成中心，你能不能给我讲点其他道理啊？圣经当中不只有基督的信息，也不只有教会的信息，还有其他的啊，能让我们感觉新鲜啊，让我们有智慧的信息。所以说今天有很多畜生呢，就是研究所谓的旁门左道，最后把自己彻底跌倒了啊。为什么今天有很多的宗派，有很多的神学，有很多的异端，原因就是偏离了基督这个中心啊，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圣经是我们教会的根基和底线，这个我们绝对不容许任何人挑战我们啊。所有不接受这一点的就不是我们的弟兄，也根本就不是基督徒啊。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四节到十六节，耶和华我仍旧依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我来看十四节这样说，说至于我耶和华我倚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前面讲到啊，在极难当中啊，在困苦当中，在仇敌的围困当中，就实际上在指基督在十字架上。然后十四节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也要说在十字架上，在这种痛苦和死亡的面前，基督仍然信靠神啊，这里实际上指向基督。然后十五节是这样说的，何本说我终身的事，原文的意思是我的时候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追赶我的。耶稣多次在圣经怎么讲，说我的时候到了啊，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然后十六节，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你的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啊。这里呢表面是大卫的祈祷，其实是基督的祈祷。好，我们来看一下十七节和十八节，耶和华求你叫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曾呼吁你，求你使恶人羞愧，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那撒谎的人逞骄傲轻慢，出狂妄的话攻击义人，愿他们的嘴哑而无言。注意这个词哈，求你使恶人羞愧，使他们在哪里啊？阴间缄默无声。那啊，后边说愿他们的嘴哑而无言。我来看啊，十七节说耶和华愿我不至于羞愧，因为我呼求你，愿恶人羞愧，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你看到没有？三十一篇第一节说什么？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然后三十一篇的第十七节有一个对比，信神的人永不羞愧，不信神的人怎么样？永远羞愧。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呢，大卫实际上在祈求神，求他报应这些恶人，让他们永远羞愧。到哪里去羞愧啊？到阴间，到地狱去羞愧。也就是说，如果第一节指的是永生，这里指的是什么？永死啊！这些恶人呢，愿他们下地狱，愿他们在阴间闭嘴无言，再也没有嚣张的机会啊！这是大卫的祈祷啊，也是今天教会的祈祷啊。 然后十八节说，愿那嘴唇虚谎的说不出话来，愿那说狂傲话攻击义人的，以骄傲和轻蔑啊去攻击义人的，让他们呢闭口无言说不出话来。你注意这里哈，嘴唇有虚谎有谎言的，说狂妄话攻击义人的，以骄傲和轻蔑来藐视义人，藐视基督徒，藐视真正神的仆人的啊。这些人为什么会受审判？第一，说谎言；第二，什么骄傲狂妄，然后呢用狂傲的话攻击义人。在那个时代呢，有这样的仇敌攻击大卫；在这个时代呢，有这样的畜类抵挡真道，攻击那些真正的牧师和基督徒，啊。所以说呢，当然也包括外邦人，但是在这里的时候，你根据大卫那个时代的经历，包括耶稣那个时代的经历，这些狂妄的说狂话攻击异人的，然后骄傲傲慢的，主要是什么？在基督教里头的人，啊。今天呢，我做传道人做牧师这几年，我就发现有的人非常蒙福哈，讲到他很快的领受了，然后结出30倍60倍的果子。然后有的人呢，他在听了真道之后啊，他表现那种轻蔑啊，那种藐视啊，啊，然后那种狂妄啊，真的让人很恶心。就是你把圣经讲得如此清楚，就是说一个真的基督徒，他知道这个牧师讲的真的是出于神的，是出于恩赐，但是有的人他就说，哎呀，你讲的不行啊，没有学问啊，哎，你讲的不行啊，哎，你这讲的不对啊，然后哎呀，用一通那种绕来绕去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东西，然后哎，这个说话的这种态度啊，又狂妄啊，又骄傲，然后还居高临下的这种态度，这叫什么？说狂妄话攻击义人，以骄傲和轻蔑的话呢来藐视和羞辱上帝的仆人啊。所以这种人呢，如果不悔改，将来有一天一定会上阴间去闭嘴啊，真的是这样。我们来看十九节，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的大。来看这里哈，十九节，十九节开始有个问句，说就是他们的福分啊，你给他们这些美好的福分到底有多大呢？不知道，反正很大啊，这是个反问句。然后神呢，为那些投靠他的人，那些信靠他的人，积存了，保留了恩惠和慈爱。在谁面前呢？在世人面前。原文的意思是在人的儿子面前。我们读创世纪，我们知道有神的儿子，有人的儿子，这些就明显指不信的世人啊。所以说神呢，会让这个时代那些真正的牧师，真正的基督徒，在整个世界面前，让人明眼能够显得出这些人是蒙恩的啊，这些人是真正信他的。神会做这样的工作。那么神会怎样保守这些真正的基督徒呢？答案在第二十节啊。二十节说，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你必暗暗的保守他们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道。我们来看这里哈，说你呀，会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说什么？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而且呢说，在人的这个阴谋和人的这个恶魔当中呢，你保守他，你怎么保守他们？把他们藏在帐篷里，这里有个亭子哈，你必暗暗的保守他们在亭，这个是不对的。原文的意思是你隐藏他们在帐篷，这个帐篷啊，这个词啊，在旧约圣经指的是以色列人过的祝棚节。你看到啊，在旧约以色列人过祝棚节，在新约怎么样？耶稣过祝棚节。摩西律法说，这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必须守的节日。也就是说，你要知道祝棚节的真正含义是什么？祝棚节真正的含义就是住在耶稣里面，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也就是说，神向爱他人所存的慈爱是什么？让我们安息在教会里。我们每周主日能够来聚会，来听到，来领圣餐，这就是神把我们从整个世界单独分别出来， 然后施恩于我们，啊，然后是什么呢？后边说哈，来弟兄看一下那个读经，哎，到哪儿了？哦，在这，免受什么口舌的争闹。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主日聚会的好处是什么？免受言辞的争闹，不至于陷在与人嚼舌、与人辩论、与人争乱的那种痛苦当中。啊，我们来注意这里哈。前面说神把这些人呢藏在隐秘处，藏在他帐篷里，让他们从人的这些阴谋当中，从人的这些言辞的争辩当中脱离出来。为什么？弟兄姊妹，你今天可以去传福音。一个牧师去讲道传福音，一个基督徒也可以像保罗所说的为从前一次性交付我们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但是要注意一点，你不要陷入到跟人的这种争论当中。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也就是说，话说清楚了就不用再纠缠了。啊，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呢，保罗说，若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就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诽谤、遗忘，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呢专注于聚会听道，专注于学习圣经，但是对于辩论这种事情啊，你要保持一个距离。一旦你把道理给你讲清楚了，你就别和他辩了。因为我今天我就是说，从我自己的经历，包括很多弟兄姊妹给我发了一些聊天截图，说哎，我在跟你辩论啊，那个人他不怎么样不怎么样，哎，其实你说清楚就可以结束了。不接受呢，就剁下脚下的尘土离开，不要跟那些故意搅屎的人去拉锯战，去给他辩论。啊，一个人他连耶稣都不信，一个人连这个耶稣是圣经的中心都不信，你给他辩论个什么呀？你浪费的时间有用吗？说完就退啊，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说啊，我发现喜欢跟人辩论的基督徒很多都是没有教会生活的啊，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说呢，人要早日的进入教会生活。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没有教会呢，你可以去学习真理，先听着道，然后预备自己以后建教会啊。你个弟兄做一个传道人也好，做一个牧师也好，你预备自己去按牧，预备自己去做传道人，这是可以的。但是最好是有一个能够听真道的地方，有一个能领圣餐的地方，这对你的信仰是有好处的啊。所以说呢，你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什么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你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怎么样，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要坚持个原则，把话说清楚了，就别再跟人瞎扯。基督徒呢，应当减少自己在网络上的闲聊，尤其是跟一些异端、跟一些其他宗派的人，就是说辩论起来没完没了，这个是应当停止。你应该把你的精力花在学道上，花在预备讲章上，花在装备自己，预备去做一个传道人，接受按牧这件事情，不要陷入到言辞的争辩当中。所以说，只有专注于教会生活的人才能脱离这种试探啊。我们呢，还是像耶稣所说的，把话说清楚就可以了啊，没必要呢强逼着别人接受我们的领受啊。如果他领受不同，他不愿相信，那他爱上哪里去上哪里去啊，这个就与我们无关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一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啊，施展奇妙的慈爱。 这个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其实他原文真正的意思是这个在这个就我的这个城啊，就是说旧约以色列城，我这个城被仇敌围困的时候，神向我们施了奇妙的慈爱，帮我们怎么帮我们解围了，是这样一个意思啊。所以说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能跟旧约其他的故事联系在一起，你看到神总是奇妙的帮助大卫度过这些难关，帮助大卫呢脱离仇敌的围困。而且在旧约圣经当中你会发现，神也同样帮助那些信靠神的那些犹大王来脱离仇敌啊。在西西家那个时代，上帝帮助西西家战胜了185000人啊，一夜之间亚述军队死了185000人啊。这里呢是跟旧约的圣经有关系的。然后另外这里我还是那句话，他还是指基督从死里复活，还是指基督从死里复活脱离仇敌啊。后面来看一下这个22节。至于我曾急速地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来看这里哈，说至于我曾在急速当中说，我在你眼前被剪除，然而你仍然听我恳求的声音啊，在我呼求的时候，你仍然听我恳求的声音。希伯来书5章7节，基督在肉身的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里还是指向基督钉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因为这里说的很清楚，在我要从你面前被剪除的时候，原文不是隔绝，是剪除的意思啊。然后神呢拯救了耶稣，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啊。来看一下23、24最后2节，耶和华的圣民啊，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我们来看这2节哈，看我标蓝字的部分啊，有个对比。第23节啊是这样说的，说要爱耶和华所有他所有的虔诚人啊，我更倾向于翻译成虔诚人啊，要爱耶和华所有的虔诚人。这里是神的命令，命令基督徒啊首先要爱主而不是爱世界，你一定要搞清楚啊，首先要爱主爱真理，然后呢在爱主爱真理的这个根基上再去爱人，但是呢不要爱世界，这是圣经的原则啊。神呢会保守那些忠信的诚实的愿意相信的，却会报应那些行事骄傲的。你注意这个足足的报应哈，这个足足的报应，原文这个足足是剩余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量给他报应够了还要再加上啊，直到把这个人彻底灭绝，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啊要爱神啊，爱真理，要在教会当中做一个虔诚的人，神保守那忠信的虔诚的，却报应那些行事骄傲的。什么叫行事骄傲的？不靠着神的灵，靠着自己的智慧，靠着自己的意，在教会行事说话做事的啊。同样呢今天也是警告那些初入教的啊，明明自己都不懂圣经，明明自己就是说半吊子啊，根本没有经过正统的圣经培训，也真的是没有恩赐，在那里胡说八道啊，这种人呢就是行事高傲的啊。所以说呢这里不单是指的普世的人，更主要的呢也指在教会里的人，告诉我们要敬畏上帝，在教会当中呢去信靠神，去爱神，然后不该说的话少说，不该做的事情别做啊，否则呢神会足足的报应那些作恶的啊。24节我们来看，24节也是上帝的命令啊，在原文说要刚强，要刚强壮胆，要刚强，要使你们的心坚固啊，说所有等候耶和华的你们要刚强，你们的心要坚固， 这也是命令啊。你看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还有以弗所书六章十节啊，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提摩太书，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我儿啊，你们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所以说呢，这些命令呢，赐给所有等候耶和华、等候耶稣的人、等候基督再来的人啊，是神赐我们的教训。啊，继续往上发下。好，好，我们看。还有呢，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的三十二到三十九节啊，在希伯来书当中呢，先知呢和使徒呢重重的警告我们啊，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将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后退，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哈？你看到诗篇它跟新约耶稣的教导跟使徒的教导是完全一致的。旧约的以色列人在旧约那个时代怎么信，今天基督徒在教会照样怎么信。旧约圣经与新约圣经在真理的教导和中心上都是一样的，首先在讲基督，然后另外呢以基督为中心呢在教会里面教导我们啊。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这个诗篇第三十一篇就讲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引领我们，祝福我们，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愿你保守我们的脚踪不至于跌倒，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